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在十月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有线上今天。
是的，
这个月呢有点改变我们的直播的人手啊，有苏小燕的加入啊，很高兴。那有点改变，那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多礼拜了，
一个礼拜而已。万峰老师，
十月一号是礼拜四嘛？所以
他是礼拜二出现的。
对，
所以万峰老师，您的资料呢掌握不正确，
一看你就骂我了。
对，请您呢就好好的做您今天应该要做的主播主持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
嗯，我是万峰，好高兴啊。因为呢每个礼拜一都能够跟大家见面呢，这个是很高兴的事儿。
是，那我要更正一下，万峰老师呢刚才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有一颗心热烈欢迎我们的苏小燕老师，但是呢他把日期记错了，小燕老师是星期二出现的，不是星期四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主内家人应该记得更清楚。
一早上就教训我了，好高兴，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我没有教训，
常常喜乐。
对，我没有教训万峰老师、yeah. 我只是在提醒，因为万峰老师把一个错误的资料给了大家，你看劝慰子马上有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呢，送给万峰老师。那我看了一下呢，大家都纷纷冒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早啊，因为录音非弟兄今天最早出现，大概呢两个多小时就已经出现在第五空间了。我很想知道陆英飞弟兄，你昨儿晚上几点睡觉呢？
哇，这么厉害啊。哇，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两个钟头前就是五点钟左右了，五点钟就上来第五空间冒泡了，那我就有点担心你会不会睡眠不足呢。因为如果以正常人啊，这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大概是年轻一点七到八个小时，那可能中年呢就六到七个小时。那换句话说，你昨天晚上呢就应该差不多九点十点就要睡了。
嗯，对了，特别是呢现在天气呢慢慢就进入冬天了，秋天冬天了，这个时候呢太阳也没这么早起来了。
嗯，
那所以呢我也不想这么早起来了，这个也正常啊。
是，那陆英飞弟兄已经给我们回应了，他说一点钟，哇，那您一定是睡眠不足，我们有一点担心啊。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熬夜呢做功课，第二天早上呢又要早起灵修，然后打扫校园，老师就常常提醒我们蜡烛不要两头烧。所以呢陆弟兄，我们虽然很开心看到您上来，也知道呢您真的是很有渴慕的心，可是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那我也看到了，嗯，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也是呢纷纷的冒泡，那你们情况又如何呢？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
嗯，对，希望呢每个地方的天气还是好啊，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今年最难关的水灾啊，那些降雨的天气呢慢慢好起来，但是又踏入这个天气慢慢冷起来的冬天啊，
是秋冬，嗯，
也不容易度过2020年，我希望快点过。
其实呢能不能快点过呢，这个时间就是这么公平啊，个人的主观感觉，有的时候你快一点，有的时候你慢一点。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秋冬之际啊，我们最期盼的就是呢新冠肺炎的疫苗能出现，不然的话呢，
对，
就算你过了2020，你仍然要迎接2021新冠肺炎疫情呢在全世界蔓延的情况。那经过呢十一长假呢，我们很感恩那中国内地呢各地情况还是相当平稳的，不会因为呢 大批人潮的聚集呢，而有一些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情况。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小心。昨天晚上呢，临睡之前文慧就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青岛开始连夜核酸检测，希望三天之内600万人口要全覆盖。那社区和医护工作者，你们辛苦了，大家要小心啊，为青岛加油。为什么呢？因为青岛呢，就是在前天吧啊，就是假期结束之后呢，就发现了有三例无症状的新冠肺炎感染者，那是不是境外输入的，而是本地的。那么第一，本地比较危险。第二就是无症状，那换句话说呢，不知道呢这个源头，所以现在已经尽量的在追踪跟进排查。那么为了保险呢，这个青岛昨天晚上已经开始呢要做整个市内市区600万人口的核酸检测，
所以求主保守了哈，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真的很难查出来，因为也没有症状，然后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人有事情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然后慢慢追起来，追来追起来，追好久都没追到。
是是，
这个
我相信内地应该是容易追到的，因为内地的同胞呢真的是很守规则啊，譬如说健康码等等，那所以很容易追到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要为青岛加油，我们自己也要小心。我记得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里头呢，有青岛的李姊妹哈，还有其他的听众，所以呢，我们真的也是问候啊，在青岛的家人、听众们，你们还好吗？那出行一切都要小心。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约翰福音14:14，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只要我们祈求，谁肯为我们成就呢？是神，他自己，他是宇宙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请你用1分钟想想，谁这样应许？是掌管大海把它放在手掌心的神，是使沉重的地球依着轨道旋转的神，是管理天空星宿，使他们不偏离轨道、精准到位的神，是创造天地、败坏魔鬼、使死人复活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说：你们若求什么，我必成就。神有不能测量的智慧、卓越的技能、无限的能力、无尽的福气。你不愿意照我的邀请呼求我，让我用无所不能的大能为你的事忙碌吗？我会行奇事。
我祈求应上主的一名，我祈求请天父聆听，我祈求晨心晨一地，我祈求为不是祈求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祈求应上主的一名，我
祈求恳请天父聆听，我祈求诚心诚意地，我祈求为普世祈求，我在这里这里虔诚地祈祷，用我的心
一首祈求，内容是不是你的心愿呢？至少是文慧的心愿。万峰，
嗯，怎么
是你的心愿吗？
祈求我通常不太期盼神会替我成就。
那你是怎么？
他决定了，他喜欢成就就成就了。
哇，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你说好一点呢，就是完全的交托顺服神的主权。说比较消极的，就是有一点阿 Q 了，
没所谓啊，
有点不负责任。
反正神他有自己的决定嘛，
嗯，
那我不要太干预他了。有些人求下雨，有些人求晴天，那他怎么办呢？很难搞嘛。
嗯，万峰老师，
你不要太麻烦神了。
你说呢？干预神呢？你把自己看得太大了。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干预，但是呢，您刚才提到，就是有的时候呢，哎，这个北边的人求下雨，南边的人呢求呢止雨，那怎么办呢？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智慧啊。祈求的内容大部分呢都相同啊，就是
都是求天气嘛？你想说
不是求自己的祝福，或者是呢自己跟神的关系更好？但是我相信呢，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好像万峰老师说的，就是完全交托给神。
我说的是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
嗯，终于绕回正题了，是吗？那我们看到呢，在第五空间的大树呢，今天早上呢就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不去做就永远不会有收获，不相信就永远不会有成功，不可能就永远停留在现在，未来呢是要靠把握机会和努力奋斗的。新的一周保持好心情，这个让文慧想到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是今天在公司电台的早会，我很想跟我的同工们一起分享的，那就是呢，我们要奋斗，因为在那里讲呢，我们要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路程呢，有竞赛啊，或者是奋斗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是真的在一条竞赛的跑道上啊，你快走也好，你慢步走也好啊，你努力的像百尺这样的冲刺也好，你就在竞赛的跑道上，你一定要奋斗。所以呢，如果现在你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那我们就真的要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有这种奋斗的精神。
嗯，在某一些时候呢，我妈经常说，嗯，你们这一代呢就没什么斗心，
嗯，
就经常呢你就
斗志，嗯，
随遇而安， 所以呢就没有那种奋斗的那个精神呢、啊、不像我们啊年长的这个婴儿潮的年代的那些这样奋斗往上爬那样。嗯，
好，刚才呢
可能物质太丰足嘛，
是太丰富了，又或者是呢我觉得知足，另外一方面事情总是有两面嘛，你可以积极面来看这一代很容易知足，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面，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没有那种的斗志或斗心。那文华弟兄就说刚才万峰老师是不是打盹了，反应迟钝了，他今天早上呢的确呢是精神有一点，
但是不是在节目当中，
嗯，是他在节目当中今天好像也有点状况之外啊，
每天都说我有状况，
我没有每天，
我都
今天早上文慧呢才教训了万峰老师，话不要说的那么快，我没每天说他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呢就邀请万峰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成语聆讯。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聆讯。
巧取豪夺。宋朝有一个人叫米友仁，写得一手好字，又很会作画，尤其非常喜爱古人的作品。有一次他在别人的船上看见王羲之真笔字帖，欢喜的像什么似的，立刻就要拿一幅好画来交换，但是主人家不同意，他急得大喊大叫，攀着船舷就要往水里跳，幸亏别人很快的把他抱住，才不致跌落水。米友仁有一个很大的本领，就是学会模仿古人的画作。他曾经向人借回一幅松牛图来描摹，后来他把真本留下，拿摹本还给人家，那人当时没有觉察就拿着走了。过了好些日子，那人才来讨还真本。米友仁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那人回答说，真本的画中的眼睛里面有牧童的影子，而你还给我的这一幅却没有。可是米友仁模仿古人的画作很少被人发现的，他经常千方百计向人借古画回来描摹，而描摹完了以后总是拿摹本和真本一起送给主人，请主人自己选择。由于他模仿古画的技巧非常的精妙，把摹本和真本画得一模一样，主人往往就把摹本当成真本给收回去了，米友仁因此就获得了许多名贵的真本古画。后人把这样的事引申成巧取豪夺这句的成语，来形容人用不正当的巧妙方法夺取原本不属于自己不应该得的财物。聆讯，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耶利米书17:11。列王记下5记载了一个聪明的仆人基哈西，他背着主人向乃曼将军讨取财物，说得天衣无缝，不说自己贪财，却编出了一段谎言来骗取。今天的社会，我们常见到一些借着说谎作弊而得着财物的人，只要我们头脑灵敏，说几句谎话，骗几个人，营私舞弊，也可以因此毫不费力地得到一些财物，就像圣经里的基哈西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财物得到手中以后，基哈西长了大麻风，而我们也会生出罪恶，像麻风一样，罪恶会夺去你的喜乐和平安。你借着作假说谎得到财物以后，或许能够有一时的快乐满足，但是不久就要因此受大痛苦了。 正如箴言书所说的，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
成语聆讯，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呢，巧取豪夺，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汇，这个让文慧呢就想起呢最近看了一项报告。什么报告呢？就说呢，最近那个美国有名的一家，应该是经济学方面的财富方面的杂志吧，叫福布斯，他公布了一个福布斯譬如说世界的100大首富，全世界100大首富，或者是全世界的几百大什么什么什么人物，那每年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全世界的首富啦。那么大家就看看，这个中国有多少人呢上了这个榜呢？香港有多少人？台湾有多少人？那么原来呢，全亚洲呢有，我如果没有记错，800人上榜，咱们中国就占了400人。那在台湾呢好像有40位，我就不知道香港有几位，香港也应该是有几位的啊。那这就让人呢就有一个好像呢想不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呢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那其实各地的经济都受到了影响哈，很多的商店啊都关门大吉了，因为我们知道嘛，人都不能上街了啊，消费各方面呢都下降了。那现在各地呢希望的就是第一，肺炎不要再蔓延，第二，经济赶快复苏。可是呢这个福布斯公布的时候呢，却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他越来越有钱了。为什么呢？当全世界的经济受打击的时候，他们反而有钱呢？那么他们当中，特别是全世界前十名的那些呢，他们其实呢有一些的行业，他们手中的一些生意呢，我觉得就有一点巧取豪夺，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了。
也不一定，在这个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那个股票大跌，跌了一下以后呢就反弹了很多，
反弹了。
对对对，所以那个有些时候那些富人呢，那个钱不是因为他生意做得好做得不好所以增加还减少，可能是那个股票就增加，就这样嘛。
是，那专家就预测究竟呢这个疫情之后呢这个经济复苏会是怎么样。那么当时呢就很多人的理论就是 V 型经济，就是英文字母那个 V 啊，跌到谷底之后反弹，但是能够反弹上去的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有钱的人。所以这个就是那回应今天呢在听这个巧取豪夺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这一项的报告。其实还有一项的事情呢也公布出来了，最近大家注意诺贝尔文学奖啦，化学奖啊，有没有化学奖啊，各方面都出来了啊，有化学奖。那最受瞩目的应该是和平奖，为啥呢？
对，那个粮食的那个嘛。
对，因为呢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被提名了参角逐今年的和平奖，那这个大家就更注意和平奖了。结果呢这个消息公布了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那真的很好。世界粮食计划署它原本的名字是粮食援助政策与计划委员会，是属于联合国的食品援助组织，那成立于1961年，总部呢就是在意大利的罗马，为全世界最大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人道救援组织，为世界上9000万有需要的人提供粮食，其中包括了大约5800万名孩童。那你可以想想，他们现在呢正在世界上的80个国家比较集中在这80个国家呢去做一些粮食援助的工作。我记得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提过万佛老师，就是说呢今年呢可能粮食会紧张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学习呢节约，那我们也推动了所谓的光盘行动。那我觉得今年把这个和平奖给了这个粮食组织是好的，再次提醒大家珍惜你手中拥有的，珍惜你口中所吃的。
哎，以前呢，在1950-60年代的时候呢，刚刚呢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很多呢海外的一些的支持啊，一些的粮食呢，就来到了有很多难民的香港地区，
是，
还有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我们有一些的老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说，哎呀，那个时候呢，教会又会派发一些面包啊，一些牛奶啊，一些的很多的食物啊，就让他们。在很贫穷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的食物的供应，所以呢，这些的粮食的供应呢，其实是帮助着很多的朋友呢，能够有一些需用。那当时呢，还帮助那些人建房子啊，让他们有一些基础的生活的需要。
对，那刚才讲到建房子，文慧呢在香港这边也是呢，定期呢会有一点点的捐助一个组织，他们就是帮人家建房子的。那么当然呢，就是去到那些呢无家可归的人群当中帮他们建房子。那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真的是颁的对哈，让我们重新的去审视，究竟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做了美事？那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是否呢珍惜，也是否愿意和别人分享？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哥林多后书12:9，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
你正在困苦之中吗？不要怕，主耶稣必帮助你。献上今天，盼望能够和你一起经历主够用的恩典。
是我救的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10月12号星期一早上的7:57，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呢，有万峰老师，很明显他今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希望他渐入佳境。
又教训我了。
不是，只有文慧啊，我们的家人呢都了解都谅解，我们要容许万峰老师呢有成长的空间。那当然还有文慧以及您在这里了。哎，我们呢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的一个新闻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因为关乎到你我的健康。我看看啊，现在呢在直播间呢有万峰老师，有文慧，还有我们的大强哥，三个人身上都有一样东西，
有神的同在。
万峰老师真是活宝啊。当然有啦，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身上都有一样东西，就是眼镜。
哦，
没想到吧？
谁没有啊？
谁没有？有啊，我们当中同工当中有人没有近视啊，有的。不过呢，10个当中有9个是近视，1个没近视。
对，因为呢，我现在经常看那些孩子啊，他们呢在几岁的时候呢，就看着那个平板。当做这个电子的那个指着他们不要让他跑来跑去的那个工具，然后呢他们就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打游戏机啊，然后呢那个电视就开得好亮啊，然后他们打游戏又不停啊。
亲爱的万峰老师，这个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长呢太懒了，或者不肯花心思陪孩子，所以就呢塞给孩子一个平板的，塞给孩子一部手机，那么让孩子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是懒，在外面很难搞啊，他大喊大叫。
你要想以前没有手机没有平板的时候，那父母怎么教孩子呢？所以呢有一些工具呢是可用，但是有的时候也造成了人的一个惰性啊。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眼镜呢？因为呢最近有一项调查数据也出炉了，咱们中国近视人数超过6亿，你想想看，我们有14亿， 那如果超过六亿呢，也就是快一半的人，一半的中国人都有近视了。所以呢，好好的爱护眼睛，别等到你的世界变模糊了再开始行动啊。那么当然呢，中国呢超过六亿的人口，差不多即将到达七亿，一半的人有近视。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刷手机，我们上网的时间太多了。
还有是关着灯去刷手机。
对了，
这个我小时候呢，我眼睛超好，可以看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没事儿、嗯。但是现在呢，就是就要戴眼镜了。
是，那荣阿姨说呢，我不是近视，而是老花，有的时候连睡觉都忘记摘下了。那荣阿姨，你一定是睡觉前呢在看书，对吧？那可能呢也需要呢这个好好的爱护眼睛啊。这个以前呢文慧呢睡觉前是看书，现在是刷手机，我也要改了，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对不起神给我的眼睛。好，那刷手机大概我们平均呢会刷多久呢？还有我们上网的时间呢？也有另外一项数据出来了，中国网民人啊，就是我们都是网民啦，上网啦，上手机去刷啦，每周上网28个小时，那平均一天多少啊？七天
四个小时一天呢？
嗯，
如果你是做那些售货员呢，有些时候呢，他在上班的时候没有客户的时候，也是在刷手机。
嗯，
其实如果你一打开，现在那些手机都有那个一个礼拜你用了多少嘛，你一打开你就想哭了。
嗯，
你不看就由自可，一看你就哎呦。
那其实啊，这个四个小时呢是一个平均数啊。那一般来讲呢，4.4个小时。真是厉害啊，
我一定不止了。
你一定不止，我也不止啊。
对啊，因为你有些时候你的那个通讯的软件连上班你也可能用微信来沟通、
嗯、
那这样你的那个手机还得开着，你不看手机也是看着电脑屏幕啊，不看电脑屏幕也是看着平板屏幕啊，没有屏幕都是看着其他的屏幕。
是是，那现在的屏幕呢太多了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呢不是不可以看啊，但是要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呢调节一下自己。譬如说呢半小时让自己的眼睛呢闭上，或者是呢去看看其他地方。
我通常是调节那个屏幕要调到很暗、嗯、是你的眼睛能够容许之下最暗。一样，例如我们做电台的经常要听这个声音，所以也是弄到你的耳朵能够听到的最小的声音的那个音量。
是，我知道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贪呢这个看的方便，所以呢这个荧幕的光呢就调得比较高。那其实呢要注意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啊，调到舒适或者保护眼的状态，甚至呢把它调暗一点。另外呢就是呢其实呢看荧幕呢除了会有那个强光伤害眼睛，另外一个就是呢眨眼。因为呢这个人一般呢平均呢每4到6秒会眨眼一次。那也就是说平均每分钟眨眼呢大概13次。眨眼有什么功能呢？它是让我们的眼睛休息，虽然你说我眨一下眼是有休息功能，还有湿润的功能，但是呢当我们盯着屏幕看的时候，它就偷走了我们眨眼的次数。
对对对，会少眨眼一点。
对，那你的眼睛就自然干燥，也比较容易呢受伤。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们眼睛疲倦甚至受伤的其中一个问题。那好像刚才讲的强光也是啊，怎么样让自己那能够眼睛好一点，就是刚才说的你能不能弄个闹钟大概一小时半小时就停一下10分钟，又或者是呢做一点眼球运动，又或者是呢多吃一些黄绿色的蔬菜。当然最重要不要像万峰老师跟文慧呀、啊睡觉前不要刷手机了。
我没刷，为啥你觉得是我跟你一样
呢？我要把万峰
我是打游戏而已。
对，
那但是呢我记得呢有一个教会呢挺有趣的，因为他们呢都是打那些敬拜赞美的那些乐队、嗯、然后呢他们调到那个音量好大，于是呢我认识的基本上差不多每一个啊的在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耳朵都是不好的。
所以你想讲的是什么呢？跟眼睛，
我想说这个眼睛跟耳朵呢我们都要好好的保护，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习惯了在一个很亮的屏前面生活呢、
嗯、
然后我们的眼睛就 习惯了它这么亮，然后看低亮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不了，声音也是一样。
是，那真的，那可能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自己呢要自我调节，就像呢我们说到的饮食一样，我们所拥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太轻忽了，当出现问题世界模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眼睛呢是多么的宝贵，因为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宝贵最好的。
不管路有多长，天有多黑，人生路上总有耶稣同行，心就刚强，生活就有力量。 献上今天为你祷告。早上的8:09，已经8:10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一，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啊。那么今天早上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视力的问题，因为说到中国的一个数据出来了，中国有将近呢7亿，也就是6亿多的中国同胞都是近视一族，都要戴眼镜上班的。像文慧，我小学大概5年级就已经近视了。
我中学2年级才近视，所以证明我没有文慧姊妹这么喜欢看手机。还有我刚才打开手机，我只有每天1.5小时。
好，万峰老师，您的逻辑错误了，好不容易被我抓到了。我小学4年级还没有手机，
有电视
也没有，我们家很穷，当时呢没有电视。
那你晚上挑灯夜读？
对了，我是挑灯夜读，但是读
不
好的书。
我不读书。
我是窝在被窝里偷偷的看着这个小说，而且呢因为侧躺啊，所以呢就变成了左眼呢比右眼多了300度，这个真的是不太好。这样的话呢，这个文慧戴眼镜，常常的左边的耳朵呢就会比较痛，因为左边的这个近视深嘛，这个镜片就会稍微重了一点点。
嗯，对了，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年轻的人就开始说，哎呀我要漂亮，我不要戴眼镜，我要做手术。那这个也有一些人这样做。
对，
那以前这个手术很贵，现在好像便宜了一点点。
是，但是也要小心，不要随便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要听医生的话，就是好好的做检查，另外要找正规的医院啊。那我看到呢，第五空间大家也在讨论呢，关于这个近视啊，还有看手机屏幕的亮度问题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呢，上去说一说。接下来呢，我就要请大家呢，也要把你的耳朵竖起来了，因为我们要呢进入雅各书里头《画亮人生》第42讲。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画亮人生》。
第42天，罪恶的三位一体。我们经常假定所有的智慧都是好的，然而从苦读、骄傲和嫉妒生出来的智慧，并不是属神的智慧。雅各书3:14-16经文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读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苦读呢，就是相信生活是不公平的。嫉妒就是想得到属于别人的东西，为了自己而牺牲别人。骄傲就是相信自己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得得更好、更多和更大。这三种邪恶的思想导致了谎言。任何犯罪都会和这三种邪恶思想有关系。在这三种邪恶思想的驱使下，人的行为变得十分狡猾，或者说变得奸诈。雅各说，这些事情看似不算什么，但却是属魔鬼的智慧，因为这种邪恶的智慧，路西佛从天使堕落为撒旦，路西佛被神高举，并且他也很伟大，但是他想要更多，他想要和神同等，甚至超过神，他嫉妒神的权柄，骄傲使他相信自己的谎言，他认为自己可以击败神。耶稣说，撒旦是说谎者，是谎言之父。苦读、骄傲和嫉妒 组成罪恶的三位一体，也导致人类说谎抵挡真理。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试探，我们讨好神却责备神带给我们麻烦，抱怨神以不公平的方式建立了世界，或者我们暗示自己神偏爱其他人而不是我们，这些想法都是以控告来抵挡神。很多人认为生活不公平或者神不公平，这些想法成为他们不顺服和叛逆的理由。有人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的麻烦，苦读、骄傲和嫉妒就是造成麻烦的真正原因。神是公平的，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都不应该觉得羞耻。神应许赐智慧给任何一个祈求他的人。如何击破谎言呢？首先要确信神是公平的，神赦免和洗净你的罪，神高抬你，因为耶稣为你做了一切。其次要知道神愿意满足你，能够赐给你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在基督里，神已经丰丰富富地给予你一切去享受。最后要诚实，要承认你所有的、你能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每一样好的、完美的礼物都是从天父而来的。神话语的亮光。亲爱的天父，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生命、自由、财富、健康和荣耀赐给我，没有了耶稣，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是，我不配得到任何的东西，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圣灵以慈爱、谦卑和平安充满我。我不要再活在嫉妒、骄傲和苦读当中，求你洁净我。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爱背经句。
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的8:18，香港这边呢天气呢是非常好的，万里
31度，
万里无云，秋老虎终于发威了啊！但是早晨呢，我们来电台的时候还是很凉爽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认识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
对，说起来我就饿了。
因为万峰老师还没有吃早餐。哎，说到这件事情，文辉刚才还跟万峰老师说，早上呢我还特别去排队买了热乎乎的包子，待会呢万峰老师我还有大强哥都可以吃。好，我们来回归正传，这周要背的经文，约翰福音6:35，来。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好，万峰老师念得相当的响亮啊，大家呢应该都已经听进去了。 非常熟悉的经文啊，是约翰福音当中第一个耶稣的宣告，我是。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当中相当有名的就是耶稣呢有七个宣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是第一个宣告。那耶稣宣告我是生命的粮这篇信息呢，是在伟大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他教导那些寻求他的，不论是要拥他为王，又或者是要得饼吃的群众，那他就告诉他们，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就是我，我就是生命的粮。那我们从经文分段来看吧，既然是从五饼二鱼而来的一个信息的分享，那我们就要集中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它整个分段一到十五节是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呢十六到二十一节呢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他跑了嘛，然后就那些人就要去找他了。
对呀、啊，因为大家拥他为王嘛，看见他竟然能够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人，拥他为王，结果耶稣就跑了啊。那他不愿意做王，因为那个不是他想做的，也不是他来世界上的目的。好了，到了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耶稣跑了，众人就找他，对不对？
嗯。
好了，众人找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要拥他为王嘛，你刚才不是这样说吗？
对了，外婆老师真聪明这个学生。还有就是要得饼吃，因为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那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哇，跟着这位所谓的耶稣夫子就有饼可吃，那真好。那可能呢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呢比较贫穷的，有一些人呢是流浪者无家可归的，跟着耶稣就有饼吃啊。那所以耶稣很实在的说，你们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你们是因为呢能够吃饼得饱，身体上的需要来跟随我。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五千人这样就跑过去跟耶稣听他讲一天的道、嗯、又不预备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没想过
跑了去也不觉得饿呢。其实这个也挺奇怪的。那我就有天在想，可能是因为呢那个年代的人呢人均寿命都是三十来四十岁，然后呢就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年轻人，可能比耶稣三十来岁更年轻，可能是那种的冲动、嗯、那种热情去听耶稣的讲道，
不知道。
但是耶稣就这样为他们供应。
嗯，我们不知道，至少我们呢透过福音书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当时行了一些神迹奇事。那么这些人呢风闻有耶稣，那么就想去看看这位耶稣是谁啦，也想去目睹一下这些神奇的事情，都有冲动之下的热情是有的。那当然他们呢来见耶稣的时候呢，诶，他们就举了例子，诶，昔日摩西让以色列民族在旷野吃玛纳，那么现在呢有耶稣能够让我们透过五饼二鱼就得饱啊，多棒啊。但是呢耶稣就说了，嗯，你们要注意的不是玛纳，你们要注意的是那位赐玛纳的神。所以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接着耶稣呢在二十六到五十九节就宣告他是生命的粮，
那就吃他的肉跟喝他的血就好了，
就带出了圣餐的一个真正的意思啊。嗯、那怎么样得这个生命的粮呢？耶稣也指出来，就是信耶稣是生命的粮就能够得这个生命的粮。好了，到了六十到七十一节呢，诶，耶稣讲完他是生命的粮之后，大家不同的反应，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但是也有彼得的任性，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整章的约翰福音六章就是这样的一个铺排。那明年开始我们就会进入这一节经文，来认识这一节经文当中一些很重要的经文的意思，还有神学的含义。
嗯，对了，耶稣是你的生命之粮吗？你有没有体验过呢？耶稣如何使你得到饱足呢？
你们是我的希望。
反过来，我有时候想，就是自己检讨自己，
自己大声说话也是不对的。然后我就转回神来和神祷告，一会儿也改变了。
你们的节目我上班的时候也可以听的，我的同事也可以听，很多人都可以听，放得很大的。
我虽然经过神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然后呢，我心里头很平静。
刚好孩子的话，每天在家，也想让孩子跟我一起背。
你真是一个很棒的母亲。
半年以后吧，他把我接到北京去，那我就找教会，就去参加教会了啊，这样慢慢信的。
有时候就是记不到了。本来还是背的，只是有时候就想不起了。
听起来还是很熟练的哈。
对，非常的熟啊，而且这些长辈都是我们的榜样。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们的星光，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同心纪念蜡烛姊妹的儿媳妇。她预产期呢还有20多天，但是检查呢这个胎儿大，而且呢这个绕颈2周，那么这儿媳妇不希望是剖腹产啊。
对，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跳来跳去，我妈说，所以我也是剖腹产的，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啊。
好，
主要我们特别为蜡烛姊妹的那个
儿媳妇
来祷告。我们知道她的孙儿也因为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那个磁带跟那个颈是绕颈2周，就求你去保护这个孩子，特别让他能够安全去出生我们特别纪念，求你帮助医生的手能够做最好的选择，让他有一个健康的成长。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带领这个家庭在这个难关当中有信心去度过。我们充满这个祈求的心，也感谢你让这个孩子能够迈向出生的这个道路，请你保守他的一生。我们要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这个礼拜要查考的经文是出埃及记5章，我得好好准备。亲爱的回族老朋友好，让我们打开天经看一看尔撒的险记吧。微波 Melody 带你哼唱心里话，每周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我是苏巧燕，我是小组查经关心穆斯林谈谈生活话题的节目主持人。很快，真的很快，我就会加入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还请各位主内家人多多指教。
是的，再一次的预告，明天星期二，我们的苏小燕老师第二次登场，所以大家呢要多多给她的支持、加油、鼓励。那刚才呢，也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蜡烛姊妹的儿媳妇来祷告。还有20几天，宝宝就要出生了，我们求主保守，那么也求主呢，让这个医生有最好的诊断，希望不是剖腹产啊。有个好消息，之前我们为山东五姊妹的女儿怀孕啊，这个胎儿有点问题，那我们祷告，现在呢检查一切正常。我们
感谢神。
对了，
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健康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心。